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in Salt Lake City,
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也诚挚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友人参与本场大会，不论各位身在何处。我们很感谢科技让我们能再次共聚一堂。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在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场举行。我们感谢今早坐在演讲台上的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所选取的音乐是事先预录的，并由许多不同的人担任指挥和司琴。唱诗班刚才唱了《永恒真理》，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赞美全能之主》。接着由70元资深会长派翠克·凯荣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由唱诗班献唱《我感受主的爱》。
Oh, my soul, praise you for your sight.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能够聚集在此，在参加这个全世界的总会大会，感谢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我们感谢，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些生病不舒服的人，祈求您祝福他们，任何能够观看聆听总会大会的人，关心那些迷失的人，给予他们平安指引。我们祈求能够获得你的祝福，能够祝福那些迷失的人。我们祈求获得指引，让那些需要指引的人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我们祈求在这个大会当中演讲的人，让那些生活当中获得福音的人、祝福的人能够散播他们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勋会长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纳长老和七十元史考特怀丁长老演讲，接着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理米雪儿·奎格姐妹为我们演讲。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
What a joy it is to be
我们是多么的喜悦，能和你们一同迎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的总会大会。无论你们是在家中或其他地方，我很高兴能和你们一起聆听先知、先见、启示者和其他教会领袖的信息。我们多么感谢科技将我们彼此联系，让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在世界各地参与这个盛会。今年四月总会大会的观看人数超越以往的任何总会大会，我们深信这一次也会是一样的。在过去几个月中，全球的疫情、大火和其他天灾肆虐，冲击了整个世界。对于在这期间失去挚爱的人们，我与你们一同哀悼。
Meanwhile, the work of the Lord is steadily moving forward.
然而，主的事工仍坚定地在向前迈进。社交距离、戴口罩和 Zoom 线上聚会等的措施呢，让我们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做许多的事情。特殊的时期能带来特殊的酬赏。我们的传教士和传道部领袖在这段期间灵活地运用了资源，展现出韧性，实在很了不起。虽然大多数的传教士都必须发挥创意，寻找新的方式来工作，然而许多的传道部都回报了，他们甚至比以往找到了更多的机会。我们必须暂时关闭圣殿，一些新建计划也要短暂的延后，但现在所有的工程都已经恢复进行了。在2020年间，总共将会有20座新的圣殿破土动工。家谱施工正在高速的成长，许多新的支会和支联会也纷纷成立了。我们欣慰的报告，教会已经在149个国家中进行了882项疫情的人道救援计划。在许多家中加增的福音研读带来了更坚强的见证和家庭关系。一位母亲写道，我们每周日呢会在 Zoom 上面和子女以及孙子女聚会，这让我们感觉更接近了。每一个人都会轮流分享他们对于来跟从我这个课程的想法。我们为家人的祈祷也改变了，因为现在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需求。我祈求我们能一同善用这个特别的时期，在灵性上获得成长。我们来到世上是要接受试验，看我们是否会选择跟从耶稣基督，定期的悔改、学习并且进步。我们的灵魂都渴望进步，而最好的进步方式就是坚定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自始至终，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们关心我们，他们和神圣天使们都照看着我们。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当我们聚集在此，准备聆听主启发他仆人传递的信息，我邀请你们沉思主的这项应许。他曾宣告说，凡愿意的都可接受神的话。 他的话生动而有力，能破开魔鬼的一切诡诈、骗局，并引领基督的门徒走在窄而小的路上。我祈求你们都会选择接受神在这场总会大会中宣讲的话。我应许，当你们这样做，你们的见证会得到增强。我们会继续一同向前迈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pray for the assistance of the Holy Ghost for all of us.
我在准备这场总会大会时，许多想法和感觉涌入脑海与心中。我祈求在分享的时候，圣灵会协助我们每个人。我接受召唤，全部时间在教会服务之前，有20多年的时间在大学教书以及负责行政工作。当一名教师，最主要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学习。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出题、评分，并针对学生考试的成绩提出意见回馈。你们可能已经从个人的经验得知，考试基本上不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最喜爱的部分。不过，定期考试绝对是学习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效的考试帮助我们就特定的学科找出该知道和实际上知道之间的差距，也为我们评量学习和发展提供了标准。同样的，城市的学校里的考试也是我们永恒进步的重要部分。不过，有趣的是，考试这个词在英文的标准经典里是找不到的，而是用例如验证、试验和考验这样的词来描述不同的模式，以适当显示我们对天父永恒的幸福计划有什么样的属灵知识、理解和忠诚，以及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寻求救主赎罪的祝福。他拟定了救恩计划，并在古代和近代的经文中用验证、试验和考验等词描述我们城市考验其的目的。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想想诗篇作者大卫这样的请求：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主在1833年说道：所以主说，不要怕你们的敌人，我已在心中下令，我要在一切事上证明你们，看你们是否遵守我的圣约，甚至到死，好使你们被判定为配称。2020年的一大特色是一场流行的全球疫情，这个疫情也在很多方面验证、试验并考验我们。我祈求不论个人或家庭，都学到只有透过艰困的生活才能学到的宝贵教训。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更完全地承认神的伟大，以及他必圣化我们的苦难，使我们获益的这项真理。面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验证和考验的情况时，有两项基本原则可以引导以及巩固我们：一、准备的原则；以及二、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的原则。第一，准备。我们是救主的门徒，受到吩咐要准备好一切必须的事物，建立一所家宅及祈祷之家、进食之家、信心之家、学习之家、荣耀之家、秩序之家、神之家。主也应许我们，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这样你们就能逃避敌人的势力，并为我聚集一群没有污点又无可指责的敌人。这些经文提供了完美的架构，让我们能够在属世和属灵上把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组织起来，并做好准备。 我们努力为诚实的验证过程做准备时，应效法救主的榜样，他渐进地在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混合智能、体能、灵性和社交的均衡增长。几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我和苏珊清点我们的食物储藏和应急物资。那时2019冠状病毒病已经急速的蔓延，我们在犹他州的房子还被一连串的地震所撼动。我们结婚不久就努力遵行先知未雨绸缪的忠告，因此在病毒肆虐和地震频传的时候，试验我们的应急准备应该是何时又得当的事。我们想知道在这些突击考试当中我们的成绩如何。我们学到很多，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的准备工作恰到好处，不过其他方面却有待加强，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注意到并且因应特定的需求，我们还笑个不停。例如我们发现在柜子的深处有一些食物储藏已经放了好几十年。老实说，我们很怕打开一些容器检查里面的物品，生怕造成另一波的全球疫情。不过你们应该很高兴，我们安全地处置了那些有害的物品，解除了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教会里有些成员认为应变物资及计划、食物储藏和72小时急难包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总会弟兄近年来很少在总会大会上提到或是大力推动这些事和其他相关的主题。不过几十年来教会领袖一再重申并且劝诫我们要做好准备，长时间持续不断的预警，造就了一场声音铿锵有力而且明晰的音乐会，警告的声量远高于个人演出所发出的声量。艰难的时刻显示出属世准备的不足，同样的属灵的漫不经心和自满所导致的疾病，在遇到困难的考验时也会给人重重的一击。例如我们在十位童贞女的比喻当中学到，延迟准备就通不了那验证。回想那五位愚拙的童贞女，她们在面对新郎来的那天的考试的时候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我。至少就这场考试而言，这五位愚拙的童贞女证明他们单单听到却不行道。我有个读法学院的朋友山姆，是个很认真的学生。山姆在学习当中每天都花时间针对他注册的每个学科复习、做摘要以及研读笔记。他每个周末和月底都用同样的方式学习所有的课程。他这样的学习能真正学习到法律，而不单单只是背诵资料而已。期末考的时候，山姆已经做好准备。事实上他觉得期末考那周是读法学院时最没有压力的其中一段时间，有效及时的准备就能成功的通过考验。山姆攻读法学院的时候，他的求学方式凸显了主为成长与发展拟定的一项重要主要模式。 主神这样说，我必给人类儿女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听从我教训并注意听我忠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我邀请大家省察自己的行为，并且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这几个月，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也受到限制。你学到了什么？我们的生活在灵性、体能、社交、情绪和智能上需要如何改善？现在就是准备和验证自己的时候，看我们是否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做主神命令的一切。第二，努力前进。我曾经参加一位因为意外去世的年轻传教士的丧礼，这位传教士的父亲在丧礼上致辞，描述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与挚爱的孩子天人相隔的伤痛。他不会言，自己并不明白为何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不过我永远记得这位良善的人，他也同时说，他知道神明白他儿子为何在此时去世，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他告诉会众，他和家人虽然仍旧伤心欲绝，但他们不会有问题，他们的见证依旧坚定稳固。结束时他说，我要你们知道，就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言，我的家人会全心投入，我们会全心投入。虽然失去亲人令人伤痛不已，而且痛苦难当，但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勇气十足，在灵性上已准备好，透过这次悲剧学到有永恒重要意义的教训。忠信并不是愚昧或狂热，而是信赖耶稣基督，并且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他的名，相信他的应许。我们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期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的时候，就蒙福获得永恒的观点和视野，不受尘世能力所局限，我们就能够聚集在一起，站在圣地上，并且不要动摇，直到主的日子来临。我担任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校长的时候，杰弗瑞·赫伦长老曾在1998年12月到学校访问，并在每周举行的祈祷会上演讲。我和苏珊邀请几位学生在赫伦长老演讲前和他见面谈话。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即将告一个段落时，我问赫伦长老，如果你只能教导这些学生一件事情，你会教什么？他回答说，我们正亲眼目睹前所未见的两极化现象，对我们后期圣徒来说，中立的选择已不复存在，中间的道路已经废除。如果你在河流中踩着水，你会被带到某个地方去，无论河水流向何处，你也会跟着去，顺流而下，跟着潮流走，随波逐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有所抉择，就算不做选择，那也是一种选择。现在就要学习做选择。赫伦长老谈到扩大的两极化现象，这真是先见之明。从他回答我那个问题到现在22年了，社会的趋势和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赫伦长老预见主的道路与世界的道路之间分歧越来越大，他警告我们，一脚舒适的踏在复兴的教会里，而另一脚踏在世界里，这样的日子已经逐渐消失了。主的这位仆人鼓励年轻人要选择准备，并且成为救主忠诚的门徒。他帮助他们准备，并且努力前进，通过人生里验证、试验和考验的种种经验。自我验证的过程是天父伟大幸福计划的基础。 我应许，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凭着对救主的信心，努力前进的时候，就能在城市的终极考试中得到一样的成绩。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见证永恒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是他活着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o even the careful student of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esus Christ,
即使是仔细研究耶稣基督生平和传道的人，对于救主应当和我一样的这项训诫，也会心生畏惧，感到望尘莫及。或许你和我一样，太了解自己的缺点和软弱，所以走在不需要进步和成长的路上，心里可能会舒服一点。当我们舒服地选择那条最不辛苦的路，少花点力气进行必要的改变时，会将事情合理化，说这项教导的确不切实际，有点夸大了。如果应当和他一样，对于城市中的我们不是一项比喻，那怎么办？如果这项训诫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在今生达到的，而且确实是回到他身边的先决条件，那怎么办？如果救主所说的应当和我一样完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那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会愿意付出多少努力来邀请他奇迹般的大能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呢？尼尔麦士维长老教导说，当我们沉思耶稣命令我们要成为像他一样时，我们看到自己目前的心境虽未必邪恶，但对他的伟业也是我们的伟业，却心不在焉，缺乏热忱。我们赞颂他，却不常效法他。一位年轻牧师查尔斯·谢尔登表达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信仰基督的方式是如此好逸恶劳，不愿扛起任何和十字架那般艰难沉重的事。事实上，每个人都得到指示，要成为像他一样，就像耶稣基督要成为像天父一样。我们进步的时候，就会更加完整、完善、充分发展。这样的教导不是根据任何教派的教义，而是直接来自于夫子本人。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观点，过我们的生活，思考与人沟通的方式，以及培养人际关系。的确，没有任何方式比我们充分效法那位和平的君，更能医治人际关系或社会破裂的伤口。让我们想想如何借着培养耶稣基督的品格，经由深思琢磨，一心一意努力成为像他一样。几年前，我和妻子站在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的登山小径起点。我们开始登山时，遥望遥远的山顶，怀疑自己是否爬得上去。我们向上爬时，疲劳、肌肉酸痛和高山症开始出现。对我们来说，心里只专注在下一步变得很重要。我们会这样想，我可能无法很快登顶，但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跨出下一步。一段时间过去，我们一步一步前进，终于达成这个令人却步的任务。在变得像耶稣基督的这条路上，第一步就是要有渴望，了解成为像他一样的这项训诫是件好事，但除了明了，还需要有渴望改变自己，按部就班，摆脱自然人。要培养这样的渴望，我们必须知道他是谁，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特质，必须在经文、崇拜仪式中和其他圣地上寻找他的品格。我们开始更认识他的时候，就会在别人看见他的品格，这会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激励他们。因为如果别人能够某种程度的培养他的品格，那么我们也能。 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我们内在基督的光就会低声说道，现在的我们与我们想要的基督特质之间是有一段差距的。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像他一样，这样的诚实至关重要。诚实确实是他的一项品格。我们当中那些勇敢的人可能会考虑询问一位可靠的家人、配偶、朋友或教会领袖，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哪一项品格？而对于他们的回答，我们可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有时我们是透过哈哈镜来看自己，与真实的自己相比，不是太肥就是太瘦。可靠的亲友可以帮助我们更看清自己，但尽管他们富有爱心，乐意帮忙，也有看不清事实真相的时候。因此很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求问慈爱的天父，我们需要什么，应该专注在哪方面。他完全了解我们，会慈爱地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弱点。或许你会发现自己需要更多的耐心、谦卑、仁爱、爱心、希望、勤奋、服从等等。不久前我有一次灵性成长的经验，一位慈爱的教会领袖针对我该改进的一项品格直截了当提出谏言，他怀着爱心说出来，不拐弯抹角。那天晚上我与妻子分享这次经验，尽管他同意领袖的建议，但心中仍充满慈悲良善。圣灵向我证实，他们的忠固是来自慈爱的天父。诚实的完成宣讲我的福音第六章中基督般品格的活动可能也会有帮助。一旦你诚实地进行评估，并且开始决心开始登上高山，就会需要悔改。罗素纳尔逊会长慈爱地教导我们说，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改变。我们让救主把我们变成最好的自己，我们选择在灵性上成长，获得喜乐，因他的救赎而喜乐。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变得更像耶稣基督。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就是我们的特质，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恩典才可能做到。如今你们决心要改变和悔改，并且透过祈祷、忠实的沉思或与人商议来寻求指引，就需要选择自己要特别专注的一项品格。你需要全心使自己的努力有意义。这些品格不会轻易来到，也无法一蹴可及，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会透过他的恩典逐渐看到成果。基督般的品格是天父的恩赐，为的是造福我们和周遭的人。因此我们努力培养这些品格时，需要诚心恳求他的神圣协助。如果我们寻求这些协助是要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他就会在我们努力时祝福我们。怀着私心追求神的恩赐，必定会以灰心失望收场。在你潜心专注于一项所需的品格并渐渐培养出来之后，你也会开始累积其他的品格。一个潜心专注于仁爱的人，难道不会在爱心和谦卑上有所提升吗？一个潜心专注于服从的人，难道不会更加勤奋、更充满希望吗？你在培养某项品格上积极付出的努力，会成为一股浪潮，推升港湾内所有的船只。当我尽力成为像他一样时，将经验和所学记录下来，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在脑海中潜心研究他的一项品格时，经文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因为我在他的教导、他的传道、他的门徒身上看见那项品格。我也更专注于在其他人身上看出那项品格。我在教会内外看到许多美好的人拥有他的品格，这些都是强而有力的例子，说明平凡人如何透过他的慈爱恩典展现出那些品格。为了见到真正的进步，你需要持续不断努力，就像登山前需要做好准备，登山时需要耐力和毅力一样，这段旅程也会需要真正付出努力和牺牲。我们在真正的基督信仰中尽力成为像父子一样，这样的信仰始终都需要我们付出最佳的努力。现在我要简短地提醒各位，成为像他一样的这条诫命不是要你感到愧疚、不配称或是不被喜爱， 我们整个城市经验是关乎进步、尝试、失败和成功。尽管我和妻子当初可能希望只要闭上一双眼就能奇迹似的登上山顶，但人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已经够好了，也有人来爱你们，但那不表示你们已经完美。今生和来生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唯有借着他的神圣协助，我们才能进步，逐渐成为像他一样。在这个时代，万物似乎处于骚动中，恐惧似乎临到所有的人民。唯一的对策和补救措施就是尽力成为像救主一样，即那位全人类的救赎主和世界的光，并且努力寻求他。他说，我就是道路。我知道透过他的神圣协助和力量，我们确实能一步一步变得像他。若非如此，他就不会赐给我们这条诫命。我之所以知道，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你们许多人身上看见他的品格。我为这些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love the Old Testament story of a young man.
那位服侍先知以利沙的少年的故事。一天清早，这少年起来，去到外面，发现大军围城，要毁灭他们，便跑去找以利沙，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回答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知道这少年需要的不只是安慰和保证，他还需要能看见。因此，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您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可能有些时候，你就像那个仆人一样，很难看见神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你觉得受到重重包围，城市的种种考验让你跪了下来，要等候神，信靠神，也信靠神的时间表，因为你可以全心信靠神的心意。但这里还有另外一项道理，我亲爱的姐妹弟兄们，你们也可以祈求主打开你们的眼目，看见你们通常看不见的事物。也许对我们来说，最要看清楚的是神的身份和我们自己的真正身份。我们是天上父母的儿女，有着神圣的特质及永恒的目标。要祈求神向你启示这些真理，以及他对你有何感受。你在灵魂深处越了解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标，就会对你的生活有越多影响。了解神如何看见我们，就是在预备道路来帮助我们像神那样的看见别人。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曾说，我们社会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没有被了解。我们都应该改进一项重要的特质，就是要更清晰地看见别人，也更清晰地让别人看见。耶稣基督清晰地看见别人，他看见个人，看见他们的需求，看见以及他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别人看见的是渔夫、罪人或税吏，耶稣看见的是门徒。别人看见的是恶鬼附身的人，耶稣却忽视他外在的苦难，认可他，医治他。即使生活再忙碌，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看见个人，看见他们的需求、信心、挣扎，也看见他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求主打开我的眼目，去看见我通常无法看见的事物时，我通常会自问两个问题，然后注意会有什么感受。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中有哪些应该停止，以及我目前没有做的事情中有哪些应该开始去做。几个月前在圣餐聚会中，我问自己这些问题以后，很惊讶地得到一些感受。不要再一边排队一边看手机了，一边排队一边看手机几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正好可以做许多事， 检查电子邮件，看看新闻标题，或浏览社会媒体、社群媒体。第二天早上，我在商店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拿出手机后，忽然想到我得到的感受，便把手机收起来，然后看看四周，看到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年长的绅士，他空空荡荡的购物车里只有几个猫食罐头。我觉得有点别扭，但还是说了一些很诙谐的话。我说，看得出来你有一只猫。他说有场暴风雨要来了，他不希望突然断了猫食。我们聊了几句，然后他转向我说，我没有告诉别人，不过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很感动，我祝福他生日快乐，又悄悄地做了祷告，感谢神让我没有看着自己的手机，没有错过机会去真正看见别人，连接到另一个需要的人。我全心希望自己不会像前往耶利哥路上的祭司和利未人那样，看见后就从旁边走过了，但我想我经常就是那样。最近我从一个名叫罗斯林的女青年身上学到有关清晰看见的重要道理。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她那结婚20年的丈夫搬走时，她的心都碎了。她的孩子要分别和父母相聚，想到要单独参加教会聚会就令人心生恐惧。她说，在一个极为重视家庭的教会里独自坐着会很痛苦。第一个星期日，我走进去时，祈祷着不会有人跟我说话，我几乎把持不住，随时都会掉下眼泪。我坐在常坐的位置上，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那空空的长椅。聚会里的一个女青年转过来看着我，我假装微笑，她也笑着回应。我可以看出她脸上的关心，我默默祈求她不会来跟我说话。我说不出什么正面的话，也知道自己会哭出来。我低头望着自己的腿，避免跟他眼神接触。在第二个小时，我注意到他偶尔会回头看我一下。聚会一结束，他直接走了过来。我轻声说，嗨，罗斯林。他抱了抱我说，斯密姐妹，我看得出今天你过得不太好，我很难过，我爱你。他再次抱了抱我，我的眼泪一如预期地流了下来，但我离开时却想着，也许我还是能做到。那个甜美的16岁女青年，年纪还不到我的一半，以后的每一个星期日都会找到我，给我一个拥抱，并问说，你过得如何？一直到那年过去，这让我对于去教会的感受大为感官。事实上，我开始依靠那些拥抱了。有人注意到我，有人知道我在那里，有人关心我。就像天父乐意提供我们的所有恩赐一样，要清晰地看见，也需要我们向他祈求，然后采取行动。要祈求能像他一样的看见，别人也是他真正的儿女，有着无限的神圣潜能，然后要采取行动。依照灵的提示去爱，去服务，去肯定他们的价值和潜能，这样的做法成为我们的生活模式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成了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别人会真心信赖我们的心意，这样我们也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标。我的朋友还想到另一个经验，当他单独坐在空空的长椅上，想着自己20年来努力在家里遵行福音，却换来一场空。他需要的不仅是安慰和保证，他还需要能看见。他感觉有个问题刺痛心窝，你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报仇，别人的赞美，还是为了你想要的结果？他迟疑了一会儿，探索着内心，终于满怀自信地回答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救主，我爱他的福音。主开启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了。这个简单却有力的视野上的改变，帮助他能在艰难的情况下继续怀着对基督的信心向前推进。我见证耶稣基督爱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眼能看见，即使情况艰难，即使身心俱疲，即使感到孤单， 即使结果不如预期，他会透过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增加我们的能力。基督会透过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看见自己，也能像他那样的看见别人。靠着他的协助，我们能分辨出什么是最必要的，也能够开始在平凡的生活细节中看见主的手在做工。我们能清晰地看见，这样在他显现的那个伟大日子，就能使我们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invite you, wherever you may be, to join the choir.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邀请你现在跟着唱诗班一起唱，来吧，神的儿女们。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和罗纳德罗斯本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Saturday morning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
Righteousness and unity are profoundly significant.
正义与合一是极为重要的。当人们尽心爱神、生活正义，并努力变得像他一样的时候，社会上的冲突与纷争就会减少，人们会变得更加合一。我很喜欢体现这原则的一个真实故事。多马·凯因将军年轻时虽然不是我们的教会成员，却协助保护受到命令离开纳府的圣徒，他为教会辩护了许多年。 1872年时，凯因将军带着他聪慧的妻子伊丽莎白·凯因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盐湖城。他们跟着白汉阳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踏上艰辛的旅途，南下犹他州的圣乔治。那是伊丽莎白第一次拜访犹他州，她对于要和那些妇女见面感到迟疑，但有些事却让她感到很意外。例如，她发现在犹他州，只要是女人可以赖以谋生的工作，都会开放给他们做。她也发现教会成员对美国原住民很友善，很体谅他们。这趟旅途中，他们投宿在多马金恩和马蒂达金恩位于费尔摩蒂的家。伊丽莎白写道，有一次马蒂达在为杨会长一行人准备餐点时，有五位美国原住民进到房间里来，虽然他们没有受到邀请，但显然知道自己可以进来。金恩姐妹用他们的方言跟他们说话，他们裹着自己的毛毯坐下，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神情。伊丽莎白问金恩家中的一个小孩说，你母亲跟这些人说了什么？马蒂达的儿子回答说，他是说这些外地人先来了，我只煮了他们的份，但你们的食物现在正在煮好了，我马上叫你们。伊丽莎白问道，他真的会煮吗？还是只是给他们一些厨房剩下的菜渣呢？马蒂达的儿子回答说，母亲会给他们跟你一样的食物，也会让他们在他的桌子上享用。马蒂达真的这么做了，而且他们用餐的礼仪非常得体。伊丽莎白说，这位女主人让她刮目相看。当人们不论外在样貌为何都能受到敬重对待时，就会变得更加合一。身为领袖，我们都明白过去的各项关系并非全然完善，行为并非都像基督那样，决定也并非都很公正。然而，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崇拜他和他的儿子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渴望我们的心和思想都能在正义与合一中交织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与他们合一。正义是一个定义广泛的词，但绝对包括遵守神的诫命。正义让我们有资格接受组成圣约道路的神圣教义，并祝福我们能有圣灵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在今生此刻拥有每一个祝福才算是正义。此刻我们可能还没有获得婚姻、孩子或其他想要的祝福，但主已应许，正义且忠信之人会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合一也是一个定义广泛的词，但绝对能体现爱神和他的儿女这两项最大和第二大的诫命。这代表锡安人民的心和思想都在合一中交织在一起。在我的信息中，我会透过对照的方式分享神圣经文中的教训。自从父和他的儿子在1820年首次显现并开始复兴耶稣基督的福音到现在，已经过了200年。摩尔门经中尼腓四书的记载包含了一段相似的时期，也就是救主向古代美洲大陆人民显现并建立他的教会之后的那200年。我们在尼腓四书的历史记录中读到，那群人民中间没有嫉妒、不和、暴动、谎言、谋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色情。由于人们的正义，经文说，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尼腓四书是这样描述合一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然而，尼腓四书接着描述，在这第201年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罪恶和分裂摧毁了正义与合一，接踵而来的是极大的邪恶与败坏。最终，伟大的先知摩尔门不禁悲痛地对他的儿子摩罗乃说：“ 我儿啊，一个民族何以如此纵情于这么多憎行之中？我们怎么能期望神停住他的手，不来惩罚我们呢？在这个福音期里，尽管我们身处在特别的时代中，这个世界却没有受到像尼腓四书所描述的正义与合一的祝福。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确实严重分裂。然而，已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数百万人都已承诺要过正义且合一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自己还有改进空间，而这就是我们今日的挑战。我们可以一起成为鼓舞和祝福世人的力量。在我们教会成立200周年的这个转捩点，愿身为主教会成员的我们都能下定决心，比以往都生活得更正义和合一。罗苏纳尔逊会长已邀请我们要更有亲切，要更有礼貌，包容不同种族与族裔，以及相互尊重。这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也要爱神，并把每个人都视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活出锡安人民的真正样式。我们的教义包容所有的人，我们可以成为合一的绿洲，并欢庆多样性。合一与多样性并不相违背。当我们营造接纳和尊重多样性的氛围时，就可以变得更加合一。我在加州旧金山支联会会长团服务期间，我们有说西班牙语、东加语、萨摩亚语、塔加罗语和华语的聚会。在我们说英语的聚会中，成员都来自许多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这些聚会都充满了爱、正义与合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支分会划分依据是地理位置或语言，而非种族或文化。教籍记录上并不会列出种族。在摩尔门经的前段，约主前550年的时候，就教导了我们天父儿女之间相处的基本诫命。所有人都要遵守主的诫命，主也邀请所有人来接受他的良善。凡来救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他也记得异教徒，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救主的传道事工和信息始终宣称所有种族和肤色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义中，我们相信在美国，也就是福音复兴的所在国，美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文件虽然都是由不完美的人所撰写，都是由神所启发的，目的是造福所有的人。正如我们在教义和圣约中所读到的，这些文件应当按照公正而神圣的原则，为了一切有肉身的权利和保障而加以维护。其中的两项原则便是选择权与为自己的罪负责。主宣告说，所以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我已为这目的，借着我为此目的而兴起的明智者的手，制定了此地的宪法，并以流血救赎了此地。这项启示在1833年给予，当时密苏里州的圣徒正遭受严重迫害。教义和圣约第101篇的前言说，暴徒将他们赶出杰克森郡的家园，教会成员饱受死亡的威胁。在许多方面，这是一段剑拔弩张的日子。许多密苏里州的人视美国原住民为凶狠的敌人，想把他们赶尽杀绝。另一方面，许多密苏里州的居民蓄奴，觉得受到反奴隶制度的人威胁。相反的，我们的教义尊重美国原住民，希望教导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于奴隶制度，我们的经文清楚谈到，没有人应该受另一人的束缚。最终，圣徒们被粗暴地驱离密苏里州，并被迫搬往西方。圣徒变得顺利繁荣，并找到伴随正义合一以及奉行耶稣基督福音而来的平安。 我很喜爱约翰福音中所记述的救主的调停祈祷。救主承认是天父派遣了他，且身为救主的他完成了被托付的使命。他为自己的门徒和那些会相信他的人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基督在遭受背叛而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为我们能合一祈祷。教义和圣约第38篇中记述，在耶稣基督福音复兴后的第一年，主谈到战争和邪恶时说：“我告诉你们要合一，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我们教会的文化源自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有很深的意涵。早期罗马的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这些早期犹太人的犹太文化使他们获得解放，开始生养众多，繁荣昌盛。罗马的外邦人则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使徒保罗曾待过雅典和柯林斯，因此很熟悉希腊文化。保罗用很包容性的方式来建立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记录了犹太和外邦文化中与耶稣基督真正福音冲突的相关方面。他基本上邀请他们每一个人放弃他们信仰和文化中与耶稣基督福音不一致的文化障碍。保罗劝诫犹太人和外邦人遵守诫命，彼此相爱，并奉行那会带来救恩的正义。耶稣基督福音的文化并非外邦人的文化，也不是犹太文化，也不是由肤色和居住地来决定的。虽然我们喜爱独特的文化，但我们应该放弃这些文化中与耶稣基督福音有所冲突的部分。我们的成员和新归信者往往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我们若跟从纳尔逊会长有关聚集以色列的劝诫，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异其实就跟保罗时代的犹太人 和外邦人一样大。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在对耶稣基督的爱与信心中合而为一。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确立了原则，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福音的文化和教义，这依然是今日我们的原则。圣殿教义以特别的方式让我们团结合一，并让我们在各个重要永恒方面合而为一。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先驱成员致敬，并非因为他们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困难，付出牺牲，渴望变得像基督一样，并努力建立信心与居住合与救主合一。他们与救主合一，这也让他们与彼此合一。这项原则依然适用于今日的你我。我们向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强烈呼吁，要努力成为喜安的人民，一心一意过正义的生活。愿我们都能正义且合一，完全专注侍奉并崇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要为他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早安。身为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一直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人在线上齐聚，参加这次总会大会。今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对我来说，我的这一年开始于总会会长团的一项指派工作，在南非德尔班将一座神圣圣殿奉献给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座建筑的宏伟壮观，但比起环境，我会更加永远珍视那些尊贵的人。他们为进入那座神圣的建筑做足了准备，他们已准备好前来参与复兴的一项至高祝福，也就是奉献主的物欲。 他们满怀对主和他的赎罪的爱前来，满怀对天父的感激前来。他们感谢天父提供了能通往超生的神圣教仪，他们配衬的前来。无论在何处，圣殿总是超越世俗，世上每一座屹立屹立于屹立的后期圣徒圣殿，一共有168座，都见证我们对永恒、对永生的信心，以及我们与家人和天父共度永生的喜乐。去圣殿会使我们进一步理解神主和永远的福音，加深我们奉行以及教导真理的承诺，也提升我们跟从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榜样的意愿。教会每座圣殿的外部都会有一句贴切的话：归主为圣。圣殿是主的屋宇，也是远离世俗的圣所。主的灵笼罩着那些在这神圣围墙内崇拜的人，他设立标准，我们依此进去做客。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的岳父布兰特威切尔是个数一数二的至善之人，他教导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去他的城市旅程，在他的城市旅程将近到抵达终点的时候，我和罗斯本姐妹去探望他。我们进到他的房间时，他的主教正要离开。我们一边问候主教，我一边想，主教人真好，他来是助智慧里的一位忠信成员。我对布兰说，主教来拜访你，真好。布兰看着我回答说，远远不止这样。我请主教来，是想要接受圣殿推荐书面谈，我想在走的时候可以或推荐给主，而他确实做到了。或推荐给主这句话从此铭刻在我的心中，让我对于定期接受教会领袖的面谈有了全新的认识。圣殿推荐书非常重要，所以在教会早期，每张圣殿推荐书都是由教会的总会会长签署的，一直到1891年为止。无论是对于青少年还是成人，圣殿推荐书面谈都不是关乎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推荐书不是核对表，也不是通行证或是特殊坐席的门票，它有着更为崇高和神圣的目的。若要有资格可荣幸获得圣殿推荐书，你必须在生活中遵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导。在面谈的时候，你有机会反思自己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你蒙福可以表达自己对复兴福音的见证，说明自己是否愿意支持主所召唤来领导他教会的人。你可以阐述自己对福音教育的信心和履行家庭责任的情况，并表明你是否诚实、贞洁、忠贞、服从、遵守智慧语、十一奉献律法以及守安息日为圣。人若忠于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就是建基于这些基本原则之上。你的圣殿推荐书反映出你深刻的属灵意愿，表明你在努力遵行主的律法，并且爱他所爱，谦卑、温顺、坚定不移、仁爱、勇气、怜悯、宽恕和服从。当你在这份神圣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就是在承诺要遵行这些标准。你的圣殿推荐书为你和他人打开了天上的大门，使你们能获得具有永恒意义的权利和教仪，其中包括洗礼、恩道门、婚姻和印证。要或推荐给主，就是要记得一个遵守圣约的后期圣徒应有的本分。我的岳父布兰认为那是在宝贵的准备过程，让他能够有一天谦卑地站在主的面前。想一想，当摩西登上何烈山的时候，主耶和华 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神对他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在圣殿门口脱下鞋子，这是放下阻碍我们灵性成长的世俗欲望或享乐，是抛开干扰我们宝贵尘世生命的事物，是摆脱纷争行为，寻求时间圣化自己。我们的身体是神所设计和创造的，是你灵体的殿，应当以虔敬的心来对待。有一首英文初级会歌曲的歌词说得很对，我的身体是圣殿，需要悉心呵护。当主向尼非人显现时，他命令说，借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主问道。他接着回答，应当和我一样。要或推荐给主，我们就要努力像他一样。我记得豪惠洪德会长在担任教会第14任总会会长的时候，他的第一次演讲，他说，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教会中的每位成员都能配称到圣殿。如果每位成年的成员都能配称并持有一份有效的圣殿推荐书，将会使神多么喜悦。我要补充的是，限制用途推荐书会为我们宝贵的青少年开辟一条清晰的路径。纳逊会长这样回忆洪德会长的话，他说，在1994年6月6日那天，我们所期待的圣殿推荐书在我的钱包里已然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在那之前，它只是一种实现目的的工具，是能让我进入主神屋宇的工具。然而，在他做出那番宣言之后，他成为了目的本身，成为我服从神的先知的徽章。如果你还没有推荐书，或是你的推荐书已经过期，请到主教室门口排队，就像1845年和1846年间早期的圣徒在纳府圣殿门口排队那样。在那些忠心的人当中，就有我的祖先。他们将要离开美丽的家园迁往西部，但他们知道在圣殿中将有神圣的经验等待着他们。绍拉里奇姐妹在埃阿华崎岖的小路上写道，若不是我们在那座圣殿中蒙神赐予的信心和知识，我们的旅程恐怕就像是一场盲目的冒险。如果我们走过此生却没有圣殿中应许的灵感和平安，我们就会错过那些神圣的经验。现在就开始着手，让自己能够或推荐给主，好让他的灵丰沛地与你同在，让他的标准带给你良心的平安。各位的青少年领袖、长老定额组会长、慈助会会长以及弟兄和姐妹施助者会帮助你做准备，你的主教或分会会长也会慈爱地指引你们。我们经历了一段圣殿关闭或有限使用的时期，对于纳逊会长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服务的人来说，关闭圣殿这项受灵启发的决定令人痛苦，也让人忧心。纳逊会长不禁自问，我要怎么样跟先知约瑟斯密说呢？我要怎么跟百汉阳、惠福武一直到多马孟孙会长的其他会长说呢？现在我们心怀感激，逐渐的重新开放圣殿，有限度的执行印证和恩道门教仪。然而配称进入圣殿的标准却没有终止。请容我强调，无论能否去到圣殿，你都需要有一张有效的圣殿推荐书，好能坚定地走在圣约的道路上。去年年末，我和罗斯本姐妹受指派在纽西兰对一大群年轻单身成人讲话。他们去圣殿并不方便， 汉密顿圣殿正在整修，奥克兰圣殿则尚未动土。然而，我感觉受到启发，要鼓励他们更新或获得圣殿推荐书。虽然他们无法在圣殿出示推荐书，却可以在主的面前证明自己纯洁，准备好为他服务。佩衬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是一种保护，使你免遭敌人的攻击，因为你已对自己的人生向主做了坚定的承诺，同时也是神的一项应许，让圣殿，让圣灵与你同在。我们搜寻祖先，将他们的名字送到圣殿执行教仪，就是在从事圣殿事工。在圣殿关闭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查考家谱，当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让他们能或推荐给主。我在担任圣殿部门的执行理事的时候，常常听到辛格兰会长引述一节经文，这是主在谈及纳弗圣殿时所说的。他说，我圣殿的工作和所有我已指定你们的工作都要继续，不要停顿，你们的勤奋，你们的坚忍耐心和你们的工作要加倍，你们绝不会失去你们的酬赏。万军之主说，我们在圣殿中的工作与永恒的酬赏紧密相连。最近我们遭遇了考验，主已召唤我们要在圣殿中勤奋坚忍耐心的工作，要或推荐给主，就要有这些特质。我们必须勤奋地遵行诫命，坚持不懈地留意我们的圣殿圣约，感激主继续教导与他们相关的事，并且耐心地等待圣殿重新全面开放。主召唤我们要加倍的努力，就是要求我们更加正义。例如，我们可以更努力研读经文，加强家谱研究，并且怀着更大的信心祈祷，好让我们能和准备接受圣殿推荐书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分享我们对主屋宇的爱。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向各位保证，当你努力让自己加倍正义时，你会感觉自己对父神和耶稣基督更加忠诚，你会感觉到有丰沛的圣灵指引你，你会感激自己立下了神圣的圣约，也会感受到平安，知道你已或推荐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gratitude.
我们感谢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我可曾行善》。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在他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彼此相爱，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黄安尤西达长老做闭会祈祷。
The Lord's teachings are for eternity,
是永恒的，也是给神所有儿女的。我在今天的信息中要引用美国的一些例子，但所教导的原则是各地都适用的。我们生活的时代对政治关系和政策充满愤怒和仇恨。今年夏天，我们就感受到这点，一些人跨越了和平示威的界限，从事毁灭性的作为。我们在目前一些公职选举选战当中也感受到这点，这样的政治言论和不友善的言语，有些已经蔓延到了我们的教会聚会。在民主政府中，对提议的候选人和政策总是有人抱持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是基督的信徒，必须放下往往用来辩论或谴责政治选择的愤怒和仇恨。以下是救主的一项教导，可能广为人知，却少有人实践它。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祝福诅咒你们的，善待恨你们的，为轻蔑的利用你们、迫害你们的人祷告。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受到教导要恨他们的仇敌，而那时他们正饱受罗马的高压统治。但是，耶稣教导他们要爱仇敌，善待轻蔑利用他们的人。就个人和政治关系而言，这是多么革命性的教导啊！但那仍是救主的命令。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狭怒纷争。爱仇敌和爱敌对者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辛格莱戈登会长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不 不能做到。关爱人及宽恕人的境界必须要有几乎大过我们能力范围的自律，但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是救主、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两大诫命的一部分。那一定是做得到的，因为他也教导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生活在一个要遵守人类律法的世界，我们如何服从这些神圣的诫命呢？幸好我们有救主亲身的典范，显明了如何在他永恒的律法及实际的人类律法之间找到平衡。敌对者想要陷害他，便问他犹太人是否应该纳税给罗马人。他指着钱币上凯撒的像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We are to follow the laws of man,
遵守世人的律法，归给凯撒，以及在政府机关下安居乐业，同时呢，也要遵守神的律法，朝永恒的目标迈进。但是怎么样做？特别是如何学习爱敌对者和仇敌呢？救主教导我们不要狭怒纷争，这是很好的起始点。魔鬼是纷争之父，他诱惑人彼此狭怒纷争，他在个人和团体间挑动仇视与仇恨的关系。多玛孟松会长教导，愤怒是撒旦的工具，因为生气就是屈服于撒旦的影响，没有人能让我们生气。要不要生气是我们的选择。愤怒导致分裂与敌意。努力去爱我们的敌对者时，需要对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不心怀愤怒和敌意。如果还愿意从他们身上学习，那就更好了。培养爱人的力量有许多方法，这首流传已久的歌曲描述了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一个想认识并怀抱不同文化的人，这样唱出他的心声，开始认识他们，开始全面认识他们。我们要给他们我们的友谊，甚至要爱他们。
还有
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学习爱敌对者和仇敌，那就是努力了解爱的力量。这是针对此事来自先知的其中的三则教导。先知约瑟斯密教导了，有句古代的谚语说，爱心生爱心，让我们对全人类倾注爱心，散发良善。豪会洪德会长教导，如果各地的男女都能发挥基督纯正的爱及仁慈、温和、谦卑，我们所住的世界将会受益良多。世界再没有嫉妒和骄傲，不求回报。世上再没有偏见、憎恨或者暴力。仁爱会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种族、国籍、经济状况、教育或文化背景的人怀着基督般的爱一起相处。罗素·纳尔逊会长则呼吁我们扩大我们爱的圈子，去拥抱整个人类家族。
An essential part of loving our enemies is to render.
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遵守各个不同国家的律法，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耶稣的教导虽然富有革命性，却不是在教导革命或犯法。他教导一条更好的道路。近代启示的教导也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当地律法， 因为凡遵守神律法的不需要破坏当地律法，因此要服从当时的权利。先知约瑟·斯密在早期圣徒饱受密苏里长官迫害后写下我们的信条声明，我们信要服从国王、总统、统治者和有执法权的长官，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这并不表示我们完全赞同执法者执行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却表示了我们服从现行法律，寻和平的途径改变法律，也表示我们和平地接受选举的结果。我们不会参与不满选举结果的人所挑起的暴力。在民主社会中，我们一直都有机会也有责任和平地坚持直到下次选举为止。救主教导要爱我们的仇敌，是基于一项事实，那就是世人都是神所爱的孩子。那永恒的原则及法律的基本原则都在美国许多城市近期的示威中面临了考验。从一个极端的层面来说，有些人似乎忘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赋予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这是经过授权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的意识，并专注于法律内容与管理不公正之处。不公正确实存在，无论是公开的行动或我们个人的态度呢，都存在种族歧视与相关的不平。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泰瑞莎·迪尔牧师在一篇极具说服力的个人短文中提醒了我们，他说，种族歧视在仇恨、对立、被动与冷漠中茁壮了。我们既是公民，也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更应该致力于协助根除种族歧视。从另一个极端的层面来说呢，少数参与和支持这些示威以及相关的非法活动的人，好像忘了宪法保护的是和平的示威。示威者无权去毁坏、污损或偷窃财物，也无权攻击政府的合法警力。宪法与法律不欢迎革命或无政府状态。我们每一个人，警察、示威者、支持者、旁观者，我们都必须了解我们的权利的范围，以及有责任遵守现行法律的重要。亚伯拉罕·林肯说得很对，没有一项冤屈是应当透过暴力来平反昭雪的。暴民法下的平反是不法手段的平反，那是无政府的状态，没有有效的政府，也没有官方的警察，削弱个人权利却不加以保护的。最近在美国爆发的示威活动令许多人瞠目结舌，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其他国家不同种族间感受到的敌意和违法行为不应该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歧视上应该做得更好，不仅是针对近期示威中最显著的美裔黑人，也包括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和其他种族群。这个国家历史中的种族歧视并不是十分光彩的，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美国是由许多不同国籍和不同种族的移民立国的，
其共同的目标是不要建立特定的宗教，或让旧有国家的多元文化或部落忠诚的永续存在。我们开国的先祖努力地透过新的宪法和法律来达到团结。这并不是说我们据以团结的文件或当时对这些文件的理解是完美的。美国开国后的前两个世纪显示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妇女投票的权利，还有特别是废除奴隶制度，包括立法保障曾经为奴的人有完全的自由。两位耶鲁大学的学者最近提醒了我们，他们说美国虽然满是缺陷，却是唯一能够团结一个多样且分歧的社会，其公民无需要在国家认同或多元文化中选择，美国人可以两者兼得，但关键呢，在于宪政爱国主义。我们必须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经由并透过宪法来保持团结。
许多年前，
英国一位外交部长在下议院的辩论中提出这项伟大的忠告，他说，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长久的仇敌，我们的利益是永恒而长久的，维护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那是一个很好的世俗理由，在政治事务上维护永恒而长久的利益。此外，为了引导我们主教会的教义，教导我们另一项永恒的利益，那就是救主的教导，它启发了美国的宪法和许多国家的基本法律。我们在多元中求取团结时，效忠既定的法律，而不是暂时的盟友，是爱我们的敌对者和仇敌的最好方法。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孩子，这给我们属神的视野，看到所有的人的价值，也让我们有意愿和能力消除偏见和种族歧视。我曾经在这个国家的不同的地方住了很多年，主教导我服从，同时寻求改善国家法律，以及爱我们的敌对者和仇敌是做得到的。虽然不容易，但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帮助就可以做得到。他命令我们要爱人，并应许只要我们努力服从，他就会帮助我们。我见证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并且会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and kind Heavenly Father,
亲爱慈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下头来，在这场大会结束之际，来感谢您的慈悲和爱，感谢您的儿子，他的生命，他的教导，感谢他对我们的爱，他的赎罪牺牲，他的复活。我们特别要为青少年，还有也为儿童祈祷，让他们可以感受这个美好的复兴福音。父，我们再一次祈求。您的爱子向古代尼腓人民所说的，他是世界的光和真理生命。我们祈求我们的社区能够接受到这来自于您子的光。我们也为传教士和成员祈祷，祈求我们可以成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牧羊人。我们将谦卑的祈求奉您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aturday
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